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旧约圣经，这次我们将进入以赛亚书。查克老师将介绍这卷引人入胜的预言书。如果您手里有圣经，请打开旧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先知以赛亚如何呼吁以色列民悔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能够安排时间跟我一起来查考和思想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一卷非比寻常的预言书，当然呢，它又是圣经预言书中篇幅最长的一卷。神呢，似乎给了以赛亚比所有旧约先知更清楚的默示，让他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以赛亚写了许多有关于弥赛亚即将来临的预言。以赛亚书中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以赛亚开始做预言的历史时间是在犹大国王乌西亚时期，大约是在主前的760年左右。以赛亚的一生经历了约坦亚哈斯王朝一直到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有些传说呢猜测他甚至于活到了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做王的时候。马拿西呢是一个极为邪恶的王，传说呢马拿西下令叫人用锯子把以赛亚锯成两截。在新约希伯来书的第11章继续了旧约时代的一些英雄人物。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称那些人呢为信心的伟人，但是今天呢有些布道家呢却说那些人都缺乏信心，因为呢圣经里面只提到他们是怎么样受苦的。这些信心伟人几乎都以经历苦难而著名，这实在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他们怎么样忍受了监禁，怎么样被石头打死啊，而且呢确实提到有人被锯子锯死或者锯成了两截。有人认为呢这就是指的以赛亚在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做王的时候所遭遇的悲剧。但是在这里呢，以赛亚只提到他所服侍的这几个王，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为止。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以赛亚说预言的历史背景，不妨去读一读旧约的历代志下第26章到第32章。因为历代志下第26章到32章呢，详细的记载了这些王以及他们统治时候的情况。为了帮助你能够查考以赛亚书，可以去读一读历代志下第26章到32章，就能够更加了解以赛亚的预言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明白先知说预言时候的历史背景，就是他做预言时候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对于理解先知所传的讯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赛亚书的前五章记载的内容呢，看来是发生在乌西亚王在位的时期。乌西亚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君王。以赛亚书第六章记载了乌西亚的过世，以及乌西亚王的驾崩对以赛亚的生命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呢，以赛亚书前五章经文呢，很可能是写在乌西亚王当政时期。乌西亚王是一个 极受百姓爱戴的君王。犹大国在他的统治之下，国运昌隆兴盛。好了，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下半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亚摩斯呢，不是先知阿摩斯啊。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下半节说，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当时呢，百姓几乎不再听神的话，以色列人几乎已经不留心听先知所传的讯息，所以呢，先知就只好向天和地发出呼喊，请求天地侧耳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呢，坐在一群人当中对他们说话，一抬头啊，却发现根本没有人在注意听你在讲什么话。百姓呢，好像不再听了。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先知以赛亚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百姓呢，不愿意听神的话，因此呢，先知呼唤天地来见证耶和华所讲的话。神在这里控诉犹太国。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去查考历史背景，就会发现乌西亚呢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君王，在他的统治下，百姓呢似乎经历了一次表面的属灵复兴。他们到圣殿去献祭，遵守安息日的律法。在乌西亚王执政期间，百姓也照常守各种不同节期。尽管当时的百姓中间呢有宗教的外在复兴现象，但是耶和华还是对犹大国大声召唤，因为在敬虔的外表下面呢，耶和华却控诉犹大百姓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因此呢，神的第一个控诉是他自己的儿女居然背叛他。有意思的是，神在这里用父与子来比喻他和犹大国之间的关系。即使在今天，我们还是看到相同的比喻，我们呢也是神的儿女。神说他亲自养育了这些儿女，可他们却背叛了他。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些百姓简直连畜生都不如，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继续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换句话说呢，动物至少还具备一些本能。讲到牛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这头笨牛。但是牛至少还认识它的主人呢，驴子呢也能够认出它主人放饲料的食槽。几年前呢，耶路撒冷曾经发生过一宗的罪案。案发之后，这个犯罪者呢匆忙逃走之际呢，却慌忙中把他的驴子留在那犯案现场。那么负责侦查案子的探员刚好对圣经有一点认识，他灵机一动就说，哎，把那头驴子解开。然后呢，他们就跟在驴子的后面走，驴子呢果然带着他们回到主人的饲料槽。那个罪犯呢只好束手就擒。即使驴子也能够认识主人的槽，但是神说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尽管神一直供应他们，他们却丝毫不以为然。神抱怨说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如果你养了一条狗，你一到后院它就很凶猛的要来咬你，那么你还会继续留下那条狗吗？你只能从窗口丢食物给他。 每次走到后院，他就很凶恶的要咬你，要攻击你。但是当陌生人或者小偷进了院子，哎呀，他就马上上前猛摇尾巴以示讨好。那么你想，你还会继续养他吗？要是我的话呢，我会马上把他撵出去。你要想一想，神忍受了你多久呢？你想一想，神是何等长久的忍耐呢？即使动物也认识它主人的饲料槽，知道自己的食物是谁供应的，但是神说，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神对以色列提出了第三个控诉，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里所说的，他的百姓已经成为，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或者说呢，他们已经堕落了，和神的距离非常的遥远。神对他们所提出的指控是多么的严厉呢？接着神又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五节。以色列百姓一直遭遇许多的苦难，国家呢已经普遍的颓废衰弱，他们的敌人呢不断的进攻，他们已经失去了大量的财宝，大部分的城邑呢都被敌人占领了，国家的势力呢日渐没落。神对他们说，你们难道还要受到更多的攻击，还要多受责打吗？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五和第六节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以色列民受到攻击，全身的竟是青肿，血流不止，因为他们屡次悖逆神，所以呢，神让审判管教临到他儿女的身上。但是呢，百姓还是没有学到功课啊，还是不愿意回头转向神。难道你们还要多受折打吗？为什么你们还要继续悖逆神呢？这一切的教训，目的呢，就是要他们归向神。我呢常常说，你可以选择过轻松的日子，或者过艰难的日子。有些人呢总是选一条难走的路。我们在以下几章会读到这样的经文，例如在以赛亚书的45章第9节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每次和神争论呢，都是你在自讨苦吃，你呢肯定会受伤，会失败。在这里呢，神说，你们还要受责打吗？神说，你们已经浑身尽是伤口青肿了。现在呢，神转而论到他们荒凉的土地。首先呢，神提到百姓的情况，因为百姓的罪，土地呢也遭敌人的掳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7节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这个情况呢，就像他们浑身的伤口青肿淤伤和化脓的伤口一样。这些呢，都是神在谈论他们国家遭受到掳掠蹂躏的情形。以赛亚书第一章第7和第8节继续说，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他们的土地呢成为荒凉，好像被围困了许久的城邑。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9节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如果不是神存留余种，以色列民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被彻底的消灭了，他们可能完全倾覆了。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在这里呢，神提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因为受到神的审判而遭到毁灭。如今呢，神把耶路撒冷说成是当代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就像我们把美国的三藩市比作现代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他们同样对罪恶开放。当年猖獗的罪行导致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遭到了毁灭，今天的罪恶也同样在三藩市到处泛滥。神在这里呢，将耶路撒冷比作索多玛和俄摩拉。约翰在启示录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用了相同的比喻。他说，耶路撒冷是属灵的索多玛，因为许多先知在这里啊被杀害了。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现在呢，神开始谈到百姓的宗教生活层面。在宗教方面，神显明仅仅表面的宗教形式呢是毫无价值的。神对宗教形式不感兴趣，他在乎的呢是你的内心。对神来说，你心中的态度胜于外在的行为。许多人的外表行为呢是正确的，但是内心的态度呢却是错误的，这是个很可悲哀的事。神在乎的是你内心的态度，当然呢，这一点显明在登山宝训里面，因为耶稣在那里谈到态度的重要性。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和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神说啊，我并没有叫你们来呀，是谁邀请你到我的殿宇来的呢？当时呢，以色列百姓还是定期来到圣殿，他们还是进行各种的宗教仪式，还是守安息日、月朔和各个节期。但是神说，嘿，我对你们献的祭物啊厌烦透了，那些个并不是我所要的。大卫曾说，祭物和礼物你本不喜悦，若喜爱我就献上。神呐，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和拔示巴犯罪之后呢，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这是他的忏悔祈祷。他说，神呐，祭物和礼物你本不喜悦，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呐，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看重忧伤痛悔的心，远超过你献上的祭物。今天呢，我们看到教会中的邪恶行为，以及在教会历史中给人的印象呢，就是人呢可以用金钱来买赎他的罪。啊，没有问题的啊，只要你捐上一大笔钱啊，那就行了。有人呢还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哎呀，真是好兄弟啊，哎，上来坐前排坐吧啊。啊，我们已经把你的名字刻在黄金打造的星星上了，啊，镶到水晶玻璃窗上了。哎，你瞧，我们把你的名字挂在这儿呢。啊，你奉献了吗？啊，所以现在你有很好的名望了。这种行径啊，向来带给教会咒诅，因为教会让人们觉得安慰，以为做了奉献呢等等就可以被神接纳了。 更因为呢，神采取一种门户开放的政策，不对神关心的是人的心。神说，哎，我对你们的祭物啊厌烦透了，我并没有叫你们来，是谁邀请你们来我的殿宇呢？到底是谁要你们来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三节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赠物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赠物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即使在庄严的聚会中也是充满了罪孽。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四节说，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哇，如果你内心不敬畏神，这一切的宗教形式都让神厌恶极了。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当百姓在严肃会中聚集一起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们呢会向天举起双手，但是呢神却对他们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哦，神在这里亲自宣告了某一种祷告啊，他绝对不听。人们举起了双手向神祷告，但是神说，嘿，我不会听你们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以赛亚书，请记得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是多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态度比外在的宗教表现来的重要的多。一会儿查克老师呢解答听众朋友的提问，请继续留意收听。好，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关于改变。这位听众朋友这么来信，这么问道，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们似乎活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对于教会来说，是否也该顺应时间而改变的呢？
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我是永远不改变的。是的，你说的对。今天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但是不能牵连到圣经的教导。我认为我们绝不可以改变圣经，也不能修改神的话。但是在崇拜形式上，以及某一些方面，通过这些年日啊，已经有所改变了。我认为呢，与时并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确实盼望教会能回到使徒行传的时代，以那时候的模式来敬拜。我想我们越是能够回到使徒行传中的教会模式，越是与神所期望的教会形式啊越相近。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好，下次呢，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解释为什么神有时候不听祷告。请按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就能够得到答案了。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